好，今天我们看的是以西结书第二讲，我们今天会从第一章会讲到第三章啊。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的时候啊，以西结书这卷书是不大容易看的啊，特别是第一章，因为你从第一章开始看的时候，他描述的不是地上的事情啊，他所描述的是天上的事啊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过一个地方的话，你一下子看到那个地方啊，那是跟你所在的地方是完全不一样，那你怎么样去形容？你回来之后你要怎么去形容啊？你去过那个地方，可不可以跟我们讲那个地方什么样子啊？啊，你们当中有没有被提到天上去的啊？你到天上去你会发现天上的东西跟这里是完全不一样啊。我们听过有很多人在讲到说他们被提到天上去，回来的时候要讲说，哎，你去那边啊。如果我们现在在中国，在台湾，到美国来，你回去跟人家讲说你去的地方怎么样，你可不可以形容？可以吗？啊，因为在美国也有月亮嘛，只是月亮比较远一点嘛。对，美国也有山，也有卡车，只是卡车比较大。我第一次到美国的时候觉得美国的卡车怎么那么大啊，路都很宽啊，然后那个山也很大啊。你可以描述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看的地方跟你所在的地方是有的啊。可是如果你去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你过去的背景，过去的经历是完全没有的时候，那你怎么样去形容？那就很难去形容啊。所以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他们被提到天上去的时候，碰到一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没有办法用地上的言语来形容啊。所以你看到以西结一开始啊，他说他看见得见神的异象啊。那我们有时候做梦嘛，对不对？会做梦，会看到一些形象啊。那这个形象当然会有各式各样的形象，那多多少少哎，跟我们的生活的这个啊很像，很相似。可是如果你要在描述在梦境里面的那些东西的时候，发现哎，很多东西好像跟我们现实生活又不大一样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能讲说，我们所看到的那个图画哈，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是一个样子。虽然那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啊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去形容啊。你看他说他得见神的异象啊，然后第四节，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，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啊。你看讲到说狂风从北方刮来啊，感觉到了这个风好像我们的生活经验上是有的。然后又有一个云啊，云上有火啊，有没有看到云有火的啊？原子弹爆炸也不过是这个样子吧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啊，那可能是天上的一些奇迹啊，周围有光辉，我们看到的光都是从太阳光来的嘛啊，反射的。然后其中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，哇，金子我们看过啊，哇，那个金子啊是非常的纯啊，像金晶。然后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啊。我们说那个是活物是什么？可能哎，它会动啊。我们讲会动的东西，大概都是动物嘛，活的哈。所以哎，我们就形容它是一个活物，可是是天上的啊。然后它们的形状是这个样子啊，有什么形状呢？是有人的形象啊。然后人的形象，哎，我们看到怎么有四个脸面？说去泰国一趟回来，看到哎，有些奇怪的东西哈。我们看到在属灵里面，好像有很多是跟地上不一样的啊。所以有时候你看到他们在崇拜一些偶像啊，他们可能在灵里面看到有些东西，他们把那个东西给它呈现出来。那我们也是一样哈，是在灵里面看到有一些东西哈。他说哎，有人的形象，我们知道人就是站立起来的哈，那可能是有手有脚啊，可以走路的那个。可是呢有四个脸面，哇，这个四个脸面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经验所看不到的啊。然后有四个翅膀啊，哎，平常我们看到是两个翅膀，这边有四个翅膀啊。然后呢，他们的腿是直的，对哈、啊，是站立的哈、啊，不是四只脚行走的哈、啊。然后脚掌好像牛犊之蹄啊，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很新鲜的东西哈、啊。所以以西结在描述这些东西，把它写在圣经上啊。很多人在读了这卷书之后，会觉得哇，这个很不容易读，因为之前好像没有过的经验啊。如果你看创世纪，有没有看过这些东西？也没有啊，创世纪一直到以赛亚书好像都没有看到这个东西啊。然后呢，脚掌好像牛犊之蹄，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啊，铜哎，我们看过哈、啊，大概是琥珀色的啊，咖啡色的，可是很亮啊。 然后铜感觉上就是很坚固的那个样子哈。然后在翅膀以下有人的手，我们知道翅膀就是鸟类嘛，哦，怎么翅膀里面有手哈？那这个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印象是天使嘛，啊，天使是人的样子嘛，但是有翅膀哈。但是我们一般讲天使的话，它是有两个翅膀，这边会讲到有四个翅膀在这当中哈。然后呢，这个四国货物的连面和翅膀呢是这样，翅膀彼此相接啊，翅膀应该是张开来的呗，哎，翅膀彼此相接的哈，所以有。你们看到这个人家在描述这个东西，有把它画出来啊，看你是怎么相接，有的是这样接，有的是往下接的啊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翅膀应该是两边，可是它就接在一起啊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行走并不转身啊，巨个直往前行啊。我们走，如果要往右转的话，怎么样？你就要转个弯嘛，对不对？来向左，可是它是怎么样？他就直的 OK 哈，他都不转身啊，有没有这样的情形？也有嘛哈，现在，那现在我们做的机器人啊，或是什么哈，对啊，哎，他也是一样哈，他可以直直走哈。有人在形容这个，哎，这个会不会是这个外星人啊？因为这个是我们经验所没有看到的哈。然后至于脸的形状呢，前面各有人的脸面，竟然讲到四个哈，然后讲到哎，前面是人。右边有狮子，左边有牛啊，然后后面有鹰的啊，哇，这个真的我们看了真的会很吓啊 ，shock 在这里啊，然后各展开上边两个翅膀相接哈，然后各以下边的两个翅膀遮体啊，哎，两个翅膀相接，可是下面又遮体啊，两个翅膀又遮体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等一下我们可以解释啊。然后他们聚各自往前行，灵往哪里去，他们就往哪里去哈。这边讲到活物，可是后来又讲到灵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我们看到先前看到那个叫活物，有描述它的样子，有描述它的行动，然后忽然就讲到灵，哈，灵看得到看不到？我们在这世上看到灵看不到，看不到。可是哎，他在看到天上的异象，看到什么？灵啊，所以这个东西是灵眼被打开了，所以看到灵。所以灵存不存在？存在的哈，你不要以为灵好像我们看不到灵，感觉不到它，好像它都不存在。它其实是存在，特别是在天上，在属灵的领域哈，你就看到，哎，发现它是跟随灵在走哈，然后行走并不转身，跟前面讲的一样哈。然后至于是活物的形象，就如烧着的火炭的形象，你烧着的火炭看过吧？啊，所以看过了哈。所以以西结他就是用他的经验所能够描述的哈，看到火啊，看到光啊，看到金啊，看到炭被烧的那个样子哈，哎，这个多少好像跟他有点类似哈，又如火把的形象哈，所以你看到都是光嘛，所以我们在讲到说天上的哈是没有黑暗的，天上都是光的啊，然后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，啊，这火有光辉，从火中发出闪电，哇，这个火我们经验上有嘛哈，火在这个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，哇哈哈那样子的啊。所以你看这个看起来真的像我们现在无所现在看多了哈，因为现在科幻的片演多了哈，我们知道长的样子是很多人的想象，可以做出这个样子。可是，在以前来讲的话，这个都是不可思议，对他们来讲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。然后这个火有光辉，从火中发出闪电来，闪电有没有看过？哇，那一闪一闪，哒哒哒哒哈，那个。对，然后呢，这活物往来奔走，好像电光一闪，电光表示很快，速度叭叭叭叭啊，这样的速度很快。所以对他来讲，这些东西他能够所描述的，就是在他的生活经验当中啊，借着火，借着云呐，好，借着闪电呐，哈，借着碳等等的。然后呢，第十五节，我正观看活物的时候，见活物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，哎，又一个轮子，那这个轮子代表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实在很不可思议，怎么天上有轮子哈，啊？然后轮的形状和颜色好像水苍玉哈，啊，水苍玉就像是天空这个这样的一个颜色，是透明的哈，啊，是明亮剔透的。然后四个轮都是一个样式，形状和做法好像轮中套轮。我们又多了一个字，叫什么叫轮中套轮哈，啊？那轮中套轮就是轮里面好像又有一个轮子，好，啊，这样套在一起哈，啊。那我们可以想象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然后现在讲轮行走的时候，之前讲活物行走哈，现在又讲到轮行走，向四方都能直行，并不调转。哎，这个讲的又跟活物很像嘛，对不对哈？向四方都可以，你不需要转身或者是什么样的。然后至于轮往高而可畏哈， 你知道轮子里面哈，轮网大家知道哈，脚踏车你就看到有那种轮网哈，然后是高而可畏，四个轮网周围都啊满有眼睛，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我们又昏了，对，是吧？眼睛我们想到在人里面，怎么在轮子那边有眼睛啊？哈，那到底怎么回事？像是什么孔雀哈，你知道孔雀开屏对？那孔雀的羽毛上面都像什么？就像一个眼睛，对不对？哈，所以在希腊神话那边也讲到说，啊，有一个神哈，他怎么样？他有很多的眼睛啊，那很多的眼睛，这眼睛是用来干嘛？眼睛是用来就是看东西嘛，对不对？你眼睛闭起来就看不到嘛，啊，所以如果你累了的话呢，啊，我们现在累了的话啊，怎么样？就睡觉，两个眼睛就闭起来啊，你就什么都看不到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如果你很多眼睛呢，我们就可以轮流睡觉啊，先是这两个睡觉，后来那两个睡觉，所以哇，那个神好厉害啊，他是永远不会睡觉，睡觉总是有一半的眼睛张开来啊，会看，所以他是然后被派去哈，去护卫哈，护卫一个囚犯哈，当时他犯了罪之后哈，那个天神就把那个人给绑起来哈，抓起来，然后就派这个很多眼睛那个神去看他哈，结果呢啊，有人要去救他，怎么救他呢？就是先就吹那个催眠曲，哎，催眠曲，然后他的眼睛就一个字一个闭起来，一个闭起来啊，后来完全闭起来都看不到了哈，就把那个人给救起来了。那救的时候忽然哎不小心什么事情，是一个声音啊，发出响声，哎，那个人就惊醒过来，然后惊醒过来要去追的时候哦，后面有人帮助他啊，就把那个给杀了。那后来这个死了之后呢，哇，这个天神就很伤心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哇，这个对我很忠心啊，那他死了我要怎么样来对待他？就把它变成孔雀，所以他们讲孔雀的由来是这样子来的哈。你看它有很多的眼睛，对，翅膀啊，它的羽毛就一张开来，好像有好多的眼睛。那这里我们就讲到说，哇，这个轮子啊，然后有蛮有眼睛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哈？然后活物行走，轮也在旁边行走。好，先讲到活物，现在又讲到轮，跟它一起走了哈。然后活物从地上升，轮也上升。哎，之前是灵在哪里，活物也在哪里，现在是活物在哪里，灵怎么样，轮子也上升，对不对哈？然后二十节，灵往哪里去，活物就往那里去哈。活物上升，轮也在活物旁边上升。哎，那我们就看到一个次序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是跟着谁走呢？前面带头的是灵，灵走了之后怎么样，活物就跟着走，活物走之后呢怎么样，轮子哈也跟着上升哈，然后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，哇，这个又让我们这个又搞不清楚啊，怎么回事？现在又活物，然后又灵，然后活物的灵怎么？活物的灵又在轮中啊，然后又轮中套轮啊，你们看到这个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哈？但其实这个东西哈，如果你哈，只单独这样看会很奇怪，但是你跟其他经文对照看的时候，这个东西就不会很奇怪，而且有个脉络，让你从这个脉络当中，从圣经来解释圣经，你就可以解释，哎，活物是代表什么，灵是代表什么，轮是代表什么啊？你知道神对我们说话的方式啊，常常就是用着一个图画，用这个表象，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哈。你怎么样从以西结书当中看到属灵的原则？你要看到什么东西？所以你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元素先抓出来。所以刚才我们看到活物，对不对？那边讲到有活物的四种样子啦，等等的哈，四个脸面。其实我们称它这个四活物，对。过去我们有没有看过四活物？没有看过有四活物哈。忽然之间就冒出有一个四活物。以后我们还有没有看过四活物？在到什么时候才看到？启示录哈。所以你要看这个，一定要看到启示录。你如果看不到启示录，你这个没有意义。你不知道它讲的是什么。可是你看，哎，启示录那边有四活物。那四活物，哎，周围有没有什么一个人哈？怎么样？四活物在做些什么事情？你就跟这个对照之后，你就是哦，原来四活物所代表的是什么意义哈？它的周围轮子所代表的是什么意义？在启示录那边有没有讲到轮子？好像没有啊，没看到什么轮子哈。你有没有看到眼睛？好像有很多的眼睛嘛哈。神的七灵啊，然后周围也是蛮有眼睛的那个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对照，你可以把这东西对照。哎，可是没有轮子，好奇怪啊！这边不是有活物吗？可是后面为什么启示录看没有看到这个轮子？还有这边讲到有四个翅膀，那在启示录有没有活物？有四活物，四活物有没有翅膀？有几个翅膀？啊？ 六个翅膀，哎，怎么多了两个？哎，这个有它的意义在那里哈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元素给抓起来，然后把它对照来看。所以读圣经哈，你们要这样读就有意义哈。你不是在那边看，然后在那边去想、去想象、去干嘛哈？很多人在读以西结书，他就是硬在那边去画，然后之后呢去解释，那这个会有问题哈，因为这是你自己的想象。最好让圣经自己来解释圣经。所以你读到这个，为什么犹太人现在在读旧约的时候读到以西结书他们就傻眼，他们说啊，别看了哈，你们三十岁以前不要看它，三十岁以后大概也小孩子比较会发问嘛，三十岁以后也不大会发问了哈，也就算了哈。那其实你看到启示录之后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这边所讲的是一样的。约翰在天上看到什么天开了，对不对？以西结也是看到天开了哈。以西结是在加巴鲁河那边看到，约翰是在拔摩岛看到，都不是在圣殿，都不是在耶路撒冷，是在外邦地。所以这很有意思哈，这很多相似的东西哈。那所以我们把它这样看，先第一章我们先读一遍哈，读了之后我们再一个解释哈。那继续看到这个二十一节后面哈，因为活物的灵在轮中哈，等一下我们在思索轮的时候，轮到底讲的是什么意思哈。然后为什么启示录里面没有讲到轮哈，可是启示录那边有讲到活物，对不对？是活物，是活物的周围旁边应该是轮子才对啊，怎么没有轮子呢？可是到了启示录之后，你看到是活物的周围有谁？有的二十四长老呀，啊，你就想到哦，这二十四长老也是围成一圈嘛，对不对？就像一个轮子的一个形象一样哈。那从这当中我们就想，哎，轮子跟这个长老有一点关系。那长老所代表是什么？那轮子就可以代表是什么？所以你在解释说活物的灵在轮中，这个就不会那么困难了。怎么轮子怎么会有灵在那里面？好奇怪啊！轮子应该是死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怎么是一个死的东西？这椅子有灵在这里，轮子有灵在这个，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啊，你就心里就毛毛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这边它的轮子所代表是一个意义在那里的时候，你就不会觉得它奇怪哈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再解释哈，这个为什么讲到二十四位长老跟这个轮子有关系，因为它是在活物，然后活物的周围，然后也在宝座的周围哈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灵，看到轮哈，看到活物，但是还要看到什么？最后他所看到的是一个宝座。好，我们看继续看二十二节哈，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。穹苍就是一个天啊，那看着好像可畏的水晶啊，又讲到水晶哈、啊。那这个水晶所代表的这个意义就是，它是一个透明的，它是哈、啊、明亮的，然后铺张在活物的头以上，所以活物不是一个最终极哈、啊。它继续看下去，一直往上看，往上看，看到穹苍，然后穹苍以下活物的翅膀直张，彼此相对。每活物有两个翅膀遮体，活物行走的时候，我看见翅膀的响声，像大水的声音。哈，你看到大水的声音，想到什么？大水的声音，重水的声音。哈，在启示录有提到这个。哈，在宝座的周围，他们在被敬拜赞美神，就像是个大水跟重水的声音。哈，然后又像全能者的声音，全能者就是神。哈，发出来的声音。哈，也像军队轰嚷的声音。哈。那很显然就说，哇，这是一个征战，一场征战要开始啊。我们如果看启示录就比较没问题，因为启示录有提到征战啊。然后活物站住的时候，便将翅膀垂下。来，活物在那边一直动啊，忽然他站住的时候，他就把翅膀垂下。垂下的意思是什么？因为有声音在对他说话啊。那表示说宝，那个声音从哪里来呢？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声音，他们站住的时候便将翅膀垂下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聚会或者干嘛，在圣灵充满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吵杂的声音，这是没有关系。我们灵里面被灵感动，可是神在说话的时候，你还哇啦哇啦吗？不会，我们就安静下来，对，神要说话哈。有时候我们看到哈，在聚会里面当中，为什么啊？哎，现在圣灵在工作，哎，你可以很释放，你可以很自由啊，你可以做什么事都可以。哎，忽然现在神有个 message 下来。好，那带领的人在讲一些东西的时候，如果有人在里面还是哗啦哗啦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什么不搭调啊？我们就说制止他，哎，现在圣灵做的工作不是这个样子啊，因为神要说话的时候，你就要把翅膀垂下来啊。那翅膀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啊？这个我们也可以解释啊，它表示飞翔，在空气当中飞翔，那空气就代表灵哈，表示我们在灵里面运作的时候哈。 它有时候可以很奋激，可激昂，对不对？可以飞，但是有时候这翅膀怎么样，也要放下来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在灵里面也可以很兴奋，也可以怎么样，很安息安静哈，因为神还要说话哈。所以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形象，仿佛蓝宝石哈。那这边讲到蓝宝石，就讲到神的宝座哈。在宝座形象以上有仿佛人的形象，人的形象其实就是神的形象，对不对？神是照着他的样式所造的人，所以有一个坐宝座的是哇，有个人哈。那我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耀的金金，金就代表神的属性哈。周围都有火的形状，又见他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哈。讲到腰上腰下都是火，周围都是火，这个讲的是什么呢？那就是火嘛啊。我们的神他是烈火，烈火的神，所以看到坐宝座的其实他就是神坐在那边哈。然后周围也有光辉，下雨的日子啊，红中云中红的形状怎样，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这个样子哈。这边有讲到红，有吗？哎，这个我们印象中是有的哈。那红其实是神哈跟挪亚立约的时候一个立约的记号哈。所以在这个宝座的周围有红，那这个跟启示录讲的是一样的哈。那这个就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，我一看见就伏在地哈，又听见一位说话的声音如何如何的哈。所以第一章我们看到一整章就描述他所看到的，然后第二章之后就描述什么，那个对他说话的声音哈，告诉他如何如何哈，对他有个呼召，叫他做一些事情，呼召他做先知，然后叫他说话，对着谁说话等等，那是第二章以后的哈。所以我们看第一章，第一章我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说哇，这不知道讲什么，可是如果你再看几次两次三次，你把它归纳整理一下，发现好像并不是那么困难哈，因为你有其他东西可以参考哈，做印证。所以当你能够把它参考做印证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解释哈。好，所以我们先从第一章再看哈，我们来看讲义哈，我们来解释这段经文哈。好，讲义上大家来看一下哈，神将天上的异象启示给以西结哈，让他看见天上的事哈。那这个天上的跟地上有形质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哈，很难用地上的词汇来形容和描述啊。可是他还是描述了啊，四活物的形象和动作，然后也描述了灵的运行，还有那个荣耀的宝座。最终他所看到的是那个荣耀的宝座啊。那这个对这个先知来讲，这个是前所未有的启示啊，以前的人从来没有看到这些东西啊。那这当中有很多的奥秘是非常难以解释的啊。所以如果我们单独看的时候会不容易，但是感谢主啊，约翰他也看见天开了，他也看见荣耀的宝座还有四活物。所以你读的时候记得你要把这两个相互来印证，你就可以明白啊，神不仅将他的荣耀启示出来，因为讲到神的宝座启示的是谁，启示的就是神自己啊，然后也显明他的救赎啊，然后也借着基督的属性和作为，神的奥秘就得以成全啊。因为我们从四活物当中也可以看到几个方面啊，我们之前不是讲到四活物啊，有狮子啊，有牛，有人，有鹰的这个脸面，这个其实是代表耶稣基督啊。耶稣他是人对不对，他降世为人，可是他也是神，神的儿子，他也是鹰，哇，他是荣耀的君王，他是狮子，可是他也是牛，他也是谦卑的仆人哈。所以我们看到这四活物，其实就看到耶稣他的属性，也看到他的作为啊。他成为受苦的仆人的时候，他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哈，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哈。那他做狮子哈，在狮子的这方面来讲，他是战胜仇敌，最后坐在荣耀的宝座哈。然后讲到人的这部分哈，他体恤我们的人啊，他成为我们的人的样式，他认同我们等等的哈。那神的部分，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，他要把我们哈这个属人在地上这个人的儿子也成为一个神的儿女哈。所以从这方面来看哈，这个所看到的这个启示，从一个角度看，他其实就是在讲的耶稣基督，他讲的就是那位弥赛亚。所以从四活物，从宝座，从这个轮子，从灵怎么样怎么样哈，都是在代表着耶稣基督哈。但是除了代表耶稣基督之外呢，那我们看上面有没有人在上面，就是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啊，或者被救赎的子民，以西结有没有看到上面有没有人？ 没有嘛，没有看到地上的人。上面好，我们看到的是火，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天使，可是没有看到人。可是我们看启示录哈，我们先看启示录，启示录的第四章哈，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哈，此后我观看，见天上有门开了，对不对？这跟以西结也是一样哈。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，你上到这里来，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。我立刻被圣灵感动，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，又一位坐在宝座上哈。以西结看的是从下看到最后的宝座，对不对？那他一下子看到宝座啊，一下子跳到那个宝座那边看哈，从宝座来看下去啊，然后看见了坐宝座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哈，有没有看到红？之前也看到红吗？好像绿宝石，哎，这是跟以西结有点不一样。他直接先看到那个宝座，然后再往宝座的周围、宝座的下面哈，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。啊，其上坐着24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啊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又有闪电，啊，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，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这7灯就是神的7灵，啊，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，如同水晶，有吗？你看到那个水晶，那个穹苍，啊，都很像，只是这边多了一个叫玻璃海，啊，那这个跟前面有讲的有点不一样，啊。因为前面所讲的没有人在上面，对不对？一个人都没有，都是天上的鼻影哈。然后宝座中和周围有4个活物，有了哈，这个4活物跟那个看的一样。然后前后遍体都满了什么？眼睛，哎，这个也描述的很像哈。然后第一个活物像狮子，第二个像牛犊，第3个脸面像人，第4个像飞鹰，哎，又是一样的哈。4活物各有6个翅膀啊。不一样的是它前面是4个，现在是6个，然后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，然后他们昼夜不住地说，圣哉圣哉，主神是其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如果你单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也会头昏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讲什么？对，所以你看到第一件，你第一次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如果是你的经验所没有的，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。可是哎，这个我似曾相识，我读以西结书好像也看到这个，你就不会觉得它很陌生，而且哎，它有意义。那以前看不懂东西，两个对照，哎，我就大概知道它意思是什么哈。然后后面第9节讲，每逢4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宝座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，那24位长老就俯伏哈，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，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，并且万物是应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。也发现这些4活物还有24位长老在宝座的周围啊，他们在干嘛？目的就是在敬拜神，在敬拜神啊。然后这边又讲到24位长老，然后之后呢，第6节哈，我们看一下第6节，我又看见宝座与4活物，并，对不起哈，第5章的第6节哈，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，好像被杀过的，又有7角7眼，就是神的7灵，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哈。然后这羔羊前来，从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哈。等一下我们也看到书卷，以西结有提到书卷哈。然后他既然拿了书卷，4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，拿着琴和盛满香的金炉，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，他们唱新歌。哦，原来在宝座周围有4活物、24位长老都在那边，可是现在他们多了一个什么？那个琴跟炉在香哈，是哎表示众圣徒的祈祷。那这个哈。然后第11节，我们直接看到11节，我又听见宝座和活物哈，并长老的周围有什么？许多天使的声音，他们的数目有千万哈，他们一同来敬拜神，啊，所有被造之物都在那边敬拜神，啊，然后之后我们跳到第7章，所以跟以西结看的不一样，以西结之前好像没有看到这么多的哈，他只看到4活物，看到宝座而已哈。然后第9节哈，此后我观看，看有许多的人，没有人能数过来，从各国、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，身穿白衣，手拿棕树枝，大声喊着：“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，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。”有吗？哎，这边多了什么人？各国，好，各族、各民、各方来的， 所以这些都是被救赎的。他在哪里呢？在宝座前，然后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，在宝座前，他们面伏一律在那边敬拜神。啊，后面也讲到说，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，啊，是坐宝座的，要亲自来牧养他们。所以，约翰所看到的，哎，看到好多的人是被救赎的子民，那跟以西结看的不一样。以西结还没有看到这些被救赎的子民。啊，为什么约翰看到有这些被救赎的子民呢？因为耶稣的已经完成救赎的工作，啊，最终就把他们带到宝座前。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，那个时候这边所看到的并没有看到这些人，但是看到轮子。那启示录这边有没有看到轮子？以西结不是一直在讲轮子吗？好，轮轴高而可畏，好，那些轮王高而可畏啊，轮中套轮，然后活物的灵乃在轮中。我们看到很多描述轮，可是这边怎么没有轮子？但是有什么24位长老，有没有讲了？然后有天万的天使，还有什么那些被救赎的子民，都是在宝座的周围哈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轮子，也可以代表属灵上的意义来讲，轮子所代表的也可以指的教会，也可以指的被救赎的子民，到最后都是跟活物一样哈。为什么讲到活物的灵在轮中？有没有神的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？
有。
如果灵是代表说这个灵所指的是教会，说指的是被救赎的子民，啊，活物的灵，神的灵，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，这个说得过去，说不过去，就很容易明白了哈。所以你看到像这些东西哈，记得，因为你单独看的时候，你会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那但是如果你相对应看到启示录的时候，因为启示录在所描述也是天上的东西哈，那天上的奥秘，而且呢，最重要的是把我们带到宝座前，最终是一同来敬拜神。那这边我们所看到只是活物跟轮子。其他都没看到啊，那但是在天上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不只是活物哈，还有24位长老，还有千千万万的从各国各民各方里面来的哈。好，所以我们看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哈。所以记得我们看的时候要引用其他的经文，所以今天用的经文特别多哈。你们这个时间上的关系哈，我就这样子带过去，那你们自己回去哈，慢慢去看哈。好，我们就来照着讲义来讲哈，比较容易一些。好，我们看这讲义哈，第一个是第一节到第14节第一章哈。那以西结书和启示录描述的有很多相似之处，一开头哈，作者就先介绍自己，好，然后在特定的地方、特定的日子，他们都看到天开了，得见神荣耀的异象，就表示天上的启示来向我们显明哈。然后以西结他是在被掳后的第5年。当30年哈，30年是指他的年纪哈，因为后来我们看了没有什么可以跟这个相符合，所以我们把他大致一般人都认为说这是他的年纪，刚好也是祭司服侍的年纪哈。然后这个他其实被掳的时候是在25岁，之前我们有讲过哈。那他不是一开始就看到神的荣耀、神的异象，他是被掳之后的第5年哈。他所看到的这荣耀的异象，不是在耶路撒冷，也不是在圣殿，而是在被掳之地，就好像约翰在拔摩岛所看见的天开的启示是一样哈。然后这边有提到说，神的话哈特特临到哈祭司以西结哈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。那特特的临到的意思就是说哈，就是他这个希伯来文是用，就是说哈，用两个字把它形容哈，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特特，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哈。那加强的意思，或者是啊，那个强调这个话真的是从神来的哈。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圣经其实都是神的话，可是圣经是神的话，是写出来的话，跟神用这个话对你说话，那个会不一样啊。如果神用这个话，圣经上的话来对你说话的时候，这个话好像就活过来，就扎动你。那如果你只是这样看，好像没什么感觉，忽然觉得好像神借着这句话在对你说话。所以我们在讲说有一种话叫做 Rhema 啊， Rhema 是希腊文，意思说神亲口在对你说话。那另外一个字叫 Logos 啊， Logos 的意思就是已经写下来的，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，客观的真理。那但是 Rhema 的时候表示它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啊，让神的话就是很直接的啊对我们说话。所以神的话特特临到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神现在这个时候就在对你说话啊。 那这个话就不一样，带着权柄，带着能力，带着生命啊。那然后神的灵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，第三节的后面哈。那这边他原文是耶和华的手啊。那其实在圣经上里面也提到很多哈，神的手降临在一个人身上，或者有时候讲到神的灵哈，就是神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，他要启示给他，所以他必须把他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他才能够经历，能够领受哈。所以以西结也是一样哈，就像是摩西，就像是约翰一样哈，然后他就从神得到恩典，得到能力来领受，而且来经历神的启示啊。然后他观看之后呢，你看到他所观看的哈，他是在灵里面所看到的，所以不是一个真实有形质的哈，是看得到摸得到的那种啊，肉眼看得到。所以他在形容的时候，他就用好像，或者讲的他是形状，他的形象像什么像什么的哈。所以我们看他是只是把天上的事把它描述出来，但他所讲的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个风，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个云哈，但是意义上来讲我们只要了解就可以了哈。他说狂风从北方刮来哈，那我们知道北方是神的居所哈，那也提到说以后审判的时候也是从北方来的这个审判哈。那狂风也代表神的能力哈，记得我们有时候在讲风，在讲到空气跟灵是同一个字哈，所以狂风来了，从北方来了哈，神的信息要发出来了哈，那他就看到的哈，就把这个信息给说出来了。那接下来他看到的时候有一朵哈，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哈，云我们看之前有云的描述记载对不对？有云柱火柱记不记得哈？那神从降在西乃山的时候也有很多像雷轰闪电啊，怎么有火啊，有烟雾等等的哈，所以这些就是代表神的降临。好，神在这其中啊，他本来就在天上啊，所以就好像是有火有云哈，云柱火柱就代表神的同在，就像是神在西乃山曾经跟以色列人显现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哈。然后周围有光辉哈，然后好像是光耀的金金。那个金这个是代表是没有杂质的哈，被炼净哈，被炼透的那个颜色哈，是表示纯净没有杂质。所以我们在讲到金子的时候，讲到金金，我们就代表神的属性，我们原来有神的性情在里面，可是掺杂了很多属血气属肉体的东西。可是天上呢，那个金子都是金金哈，都是纯洁的那个宝石，所以这所代表的就是一个神的属性哈。然后又讲到说哈，他这个好像光明的铜在那里哈，那好像这个铜也是代表哈，来形容基督的脚哈，基督的样子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啊，被炼净过的一样哈。好，那事后他就看到了什么？看到了四活物哈，四活物哈，有四个活物的形象出来了哈。那四活物后来在以西结书哈比较少讲到四活物，他就讲到基路伯，啊，基路伯，他说他看到的那个四活物的形象，就好像是基路伯一样哈。我们看一下在第十章的第14节哈，14节哈，这边也讲到轮子哈，那这个后面所记载的，你就必须要看到前面所记载的哈。然后14节，基路伯各有四个脸，明白吗？第一个是基路伯的脸，第二个是人的脸，第三是狮子的脸，第四是鹰的脸，等等的哈。你看到有四个脸面哈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到四活物，就后面所描述的，这是用基路伯，所以四活物可以代表是天使，好，天上的一个 being 哈。那我们也讲到这个基路伯是代表什么呢？圣经上之前也有讲到基路伯哈。有几个地方讲到基路伯，有一个是在创世纪的3章24节，讲到亚当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，神就叫基路伯跟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去把守，让人不能靠近。所以我们在讲到基路伯的时候，讲到这位天使，那他是一个荣耀的天使，他是护卫神的荣耀，护卫神的圣洁。那讲到四活物最多的就是在启示录，那我是把它摘录这些哈，你看从第4章一直到第19章都会看到四活物，因为看到四活物就看到宝座，因为神的宝座一出现的时候就四活物哈，就一起在那边描述，有时候跟24个长老一起在描述哈，所以它的样子这个东西我们要稍微了解哈。 然后他说他的四活物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？是有人的形状。但其实我们在讲到四活物就是天使，就是基路伯哈。那这个其实人跟天使有点相似的啊，因为天使常常用人的这个形式出现的啊。那所以我们在讲到四活物的时候哈，它是代表天上的活物，天上的 being。那其实也可以代表什么？我们将来所要成就的样子。好，四活物讲到天使，我们将来会不会像天使？你现在的样子像什么？就像人，对不对？你将来会不会像天使一样？啊？什么圣经上有没有讲到我们将来会像天使？在路加福音哈，你看到路加福音的第二十章的第36节哈，讲到我们复活之后，天使跟我们有一个最大不同的是什么？我们有身体，天使有灵，他们有身体。我们有身体，我们也有灵，好，那个旧的身体。可是当我们复活的时候，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。那我们的样子会像谁呢？就像天上的使者哈。你看到在第路加福音20章36节哈，35节讲，唯有算配的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啊。他们也不娶也不嫁，为什么不娶不嫁？因为已经没有肉身了哈，血肉的身体，神会给他一个荣耀的身体。我们现在有血肉的身体会死掉，所以必须要婚娶，有嫁娶的事来繁衍我们的后代哈。可是以后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哈，因为他们怎么样？不能再死，与天使一样啊。即使复活的人就成为神的什么儿子哈。所以我们在讲到四活物，可以指的耶稣，可以指的天上哈那个很荣耀的天使，也可以指的我们将来要成为的样子。所以我们将来成为的样子是不是跟耶稣一样？耶稣怎么样我们也这样，对不对？耶稣有人的形象，我们有人的形象，他体恤我们的软弱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也是神的儿子。耶稣是荣耀的君王，我们也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哈。耶稣是神的仆人，受苦的仆人，我们也要做仆人哈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个人的形状是将来哈，我们会被塑造成为一个完全的人，不再是像过去亚当堕落之后的那个哈败坏的人，而是带着一个复活的生命，有神起初造人所那个样子的哈完全的人哈。所以带着耶稣复活生命的，那我们会像耶稣一样哈，我们也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。我们讲四福音书，就是在讲到耶稣，他把福音传到这个世上来，讲天国的福音哈。那将来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完成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样好，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，能够为他做见证，能够像他一样好。那这边继续描写哈，看他的脚哈和脚掌，那他的腿是直的哈，然后表示你的腿直的，你走路就是直的，对不对？你哎，就看你走路为什么弯弯的，后来才发现哦，你身上有个缺陷哈，因为你的腿哈有点不是那么直的哈。所以表示说你是行在正道当中，所以他不行弯曲的道路。那他提到牛犊哈，牛犊之体哈，牛犊它是一个可以奉献做那个祭物的这个祭牲哈，代表它是一个洁净的，可以献给神哈。有时候我们在讲到这个脚中哈，传福音传报佳音的，他的脚中何等的佳美，也代表就是耶稣来他传这个福音哈，我们将来也像他一样去传福音哈。那脚掌灿烂如光明的铜哈，那个铜所代表的是一个审判救赎等等的哈，那表示耶稣在走这个十字架道路哈，我们也要走这个十字架道路哈。所以这代表耶稣所走的路，所做的事情，所成为的样式，我们也要像他一样走他所走的路，做他所做的事哈，一直成为他所要成的样式哈。还有刚才我们看到手跟翅膀哈，手跟翅膀所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就代表在灵里面运行。记得哈，翅膀是在空气中飞翔，那空气就代表灵或者风哈，在希伯来文都是同一个字叫 ruah 哈。那翅膀是怎么样？是代表你可以在空气中飞翔，对。所以这个是代表我们在灵里面会运行哈。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灵里面运行？所以我们都像什么？都像老鹰，对不对？无鹰展翅上腾啊！你发现在灵里面运行的时候，哇，你做什么事都很轻松哈，很自然。 我但是你不要有翅膀但是却飞不起来，有没有这种动物啊？鸵鸟就是这个样子啊，我们不要成为像鸵鸟一样或者像鸡一样哦，哎飞飞飞飞啊，鸡飞狗跳的时候才可以飞起来啊，但是平常时间飞不起来啊。其实我们是应该可以飞起来啊。那翅膀一下有人的手哈，你想到手的话所代表就是工作，你手中所做的工作啊，表示你在做的工作是在灵里面运作的，对，就是我们常常做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血气做的，表示翅膀一下有人的手，表示说我们所做的工作都要顺从圣灵的带领啊，那这就不一样，意思就是靠圣灵行事，或者我们讲到我们与神同工，与神同心，与神同行啊。所以如果这样子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是一个很和谐，是在灵里面的运作啊。所以看到这个四活物，可以看到是耶稣做的工作，或者耶稣的样子，也可以看到我们将来所要成为的样子啊。所以老米勒牧师他讲了一篇这个教导啊，叫做这个神器皿的塑造啊，我们把它翻译出来，他是用什么？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啊，光是以西结书的第一章，在讲到这个四活物的时候啊，他就在描述四活物是什么。那他的解释的方式哈，他说似乎他代表耶稣，他也代表我们，我们将来所要成为的样式就像是耶稣的样式，就天上是一个完全的哈。然后翅膀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，彼此相接表示同心合意哈，朝一个方向行动哈。那其实我们人蒙召之后，我们成为一个身体，那成为一个身体的时候，哎，你有你的领受，我有我的领受，我们彼此之间可不可能同心合一啊？我们可能哈，条件是什么？你要同感于一灵哈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哈，常常说，哎，神蒙呼召的有很多嘛，我们都要成为四活物。可是，哎呀，变得就是我们在那边啊，彼此纷争，彼此在那边啊，你争我夺的，那就不对了哈。那如果是在灵里面的运作，你会发现彼此是合一哈，不会彼此在那边批评论断，或者说，哎呀，你做的不好啊。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等等的哈，不会。如果我们在灵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像他一样柔和谦卑。你看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哈，他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哈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有没有这么讲到似乎他这么行走都是哎，很和谐，对不对？然后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啊，等等等等的。所以我们虽然有各有不同，可是我们在灵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行动上来讲会是达成一致。但如果我们没有让圣灵来引导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我们就彼此拉扯啊，彼此在那边你争我夺的啊。所以他讲说，真正一个被神塑造完全的人，他是一个很和谐的啊。你不只是跟神和谐，跟圣灵和谐，你也跟弟兄姊妹也和谐。你会发现，哎，奇怪，我老是跟这个人在那边杠上，表示你可能还没有被塑造完成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里面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些想法，所以总是看别人不顺眼，看别人不对，总觉得自己才是对的啊。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啊，刚开始的时候呀，以为哇，我现在懂得很多敬拜啊什么哈。唱歌要那拍子啊节奏都很好，哎，有时候看到别人带的，哎呀，这个荒腔走板，这个拍子错了，调子错了等等的，哦，我就看了就很怄气啊。然后之后就跟他讲，发现哦，跟他讲一讲，哇，就杠上了啊，因为一般人是不大能讲的。那发现说这个到底要不要讲啊？我们是非常爱心说诚实话，你唱走音就是走音嘛，对不对？你唱不对就是不对啦啊！你带的这样子带的不好，你要不要去指正他？我刚开始总是想要去指正他，因为我觉得我带得很好，对不对？你要到我的这个标准才行，可是别人跟我是不一样的。可是后来神就开启我，让我怎么样去欣赏啊。因为我在想一件事情啊，我们都是很不完全，对不对？你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敬拜赞美神，你说那个标准是很高吗？很完美的吗？一定都是有，哎，你就是要挑毛病还是可以挑得出来。那神的眼睛非常明亮，对不对？他知道我们的缺点，知道我们的缺点了、啊，但是神看我们敬拜他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很怄气？哎，你这唱错，你这唱错，他不会指啊，他会怎么样？你就欣赏嘛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你的儿子哈、啊，你的儿子，哎，爸爸，我唱歌给你听，你唱走音了嘛，对不对？你这个音唱错了，歌词唱错了，你不会这样讲，哦，好好听啊，你会欣赏他的不完美，对不对？我发现，哎，神在欣赏我们的不完美啊， 对不对？那我干嘛去挑剔别人呢、啊？所以神把我的这个感觉啊调过来之后，反正一唱他一唱，荒腔走板，哎，没关系，我想神他不会有什么感觉啊，他也很高兴。那我也就去欣赏他，一次两次三次，发现哇，我的心越来越宽了，哎，我发现我的这个容量啊，这越来越大。荒腔走板的事情我也可以接受，我也可以忍受啊。然后而且去欣赏他的美，就像他的那个心智啊，他那个态度是对的，那就好了哈、啊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你真的会达到一个和谐，因为你不是用你的眼睛用你的标准去看，而是在灵里面哈、啊，是顺从圣灵来看的啊。所以你看他所呈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哈、啊。你看这四活物也是一样哈、啊，它有不同的脸面。那这个脸面所代表的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他的面貌啊，讲到耶稣基督啊，也代表神所启示的这个福音啊，就如在耶稣在四福音所显现，我们一直讲这个大家都很熟啊，是一个相对的人跟神这个极大的反差，可是却和谐。狮子跟牛啊，王跟仆人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啊，可是确实能够彼此和谐啊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要被塑造成这个性情哈。那这个性情我们再来复习一遍哈。第一个是人哈，那这个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哈，所以神的儿子耶稣他来的时候，他是道成肉身，成为我们人的样子哈。所以人在地上哈，他是比天使微小，耶稣来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比天使微小一点哈。可是最终神是要叫万物伏在人的脚下啊，因为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他让我们降卑，可是却升为至高啊。所以你看到在宝座上最后那个是像人子的啊，所以为什么有人的形象在那里啊？所以这是神在创造世界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定啊，我们需要活出的一个命定啊。那另外一个狮子呢，狮子代表王权，代表力量，那基督就是荣耀的王啊。那属他的人也是一样，我们若与他一同受苦，好，与他一同忍耐，最后也会与他一同作王，然后一同得胜啊，然后一同坐在宝座上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啊，就是我们会像他一样，我们也会坐在宝座上啊。在启示录那边有提到啊，当我们得胜的时候，我们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。那另外一个牛呢，所代表的是一个谦卑，代表忍耐，那代表基督他是受苦的仆人，他担当众人的罪啊，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。同样的，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，我们就效法他谦卑，效法他的舍己啊，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，而且是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啊，这是一个谦卑的一个表示啊。那另外老鹰呢，是代表超越，代表属天的生命啊，代表在灵里面可以飞翔，所以我们不只是属血气的，我们也属乎灵的。然后基督是神的儿子啊，那太初就与神同在，我们看他所呈现出来的，他如果是从鹰的角度来看，他就是神啊。那同样的，我们圣徒在基督里，我们就不是属血气的，我们被神的灵引导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啊，就会有鹰的性情啊。所以这个四活物它也可以再反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那我们看活物的行动呢，启示录记载四活物在宝座中啊，在还有宝座的周围，他们在那里敬拜神啊。我们看宝座大部分都在那边敬拜神啊。那他们与生命的源头连接啊，不像属血气的必要衰残，所以你看到那个活物有火嘛，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火的时候，你看到它的力量，它的能源啊，一直源源不断的，所以它是一个源源不断，它是永远不死的。就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，我们原来是必死的，可是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像天使一样啊，我们的生命是源源不断。现在我们会累，现在我们会到最后会渐渐衰残啊，可是在灵里面就像那个活物一样，那个火、啊、一直不断的在那边啊，那个能量是源源不断，就好像什么，好像太阳一样。因为这描述的是那个火光一直亮亮亮，那个东西不像是太阳吗？不就是像是太阳一样吗？我们将来会不会像太阳一样？有哈、啊，这个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有提到哈、啊，就说我们神的儿子将来在神的国里面，就好像是太阳一样能够发光哈、啊，发出光来，那个亮是源源不断。好，我们看到他行动的方式哈、啊，第一个活物的翅膀直张，哈、啊，这个张表示说我们是顺从圣灵的哈、啊，我们是属灵的受造物。这个翅膀所代表，你看我们就是可以在空气中飞翔的。 在灵里面运作的哈。如果你没有翅膀的话，你只有在地上行走，你就是属地的哈。所以当你把翅膀亮出来的时候，表示哎，我会飞了，我现在是属灵的了哈。所以是这个样子哈。其实我们人都有一个翅膀哈，那这个翅膀将来会显露出来。那彼此相对，啊，我们讲彼此相对，表示在灵里面是一个和谐的运作，啊，你跟其他的那个翅膀飞来飞去哈，你没有看到那些鸟，啊，我看到有一群哇一大群鸟，你没有想说可能几十万只在那边，哇这边飞飞飞飞飞啊，我们想说如果人这样跑的话，肯定是会撞到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人这个是控制不住，可是这些飞来飞去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两哎，两只鸟这样撞在一起？从来没有看到，鱼也是一样在那边游，哇，一大群游。可是他们就好像一个方向这样游哈，所以这个也是一样。我们翅膀如果在灵里面能够被它引导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是一个和谐的运作。因为你在飞翔的过程当中，你可以感受到旁边的那个流动的方式哈。所以这个它是彼此相对哈。然后两个翅膀遮体。一个是飞翔或者纸张，或另外那翅膀做什么呢？把它遮盖的啊。所以虽然这个翅膀是有能力的，但是有时候我们看，在有能力的当中，我们要放下啊，有时候要安息，有时候要降服，有时候要谦卑哈，表示我们要顺从圣灵，不是你有翅膀就是那边一直不断的拍翅膀哈，那这样是不对的哈。所以真正的那个翅膀哈的运作上面是这个样子的哈。然而我们再看到行走不转身，巨个直往前行啊，表示专一跟从啊，前行不回头，不心怀二意啊。那这个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也是一样啊，我们要定义来跟随他啊，朝着标杆，他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。所以这边讲到说灵往哪里，活物就往哪里去啊，表示顺从圣灵啊，然后不顺从自己的私欲。活物是属灵的，在灵里运作，虽是自由的，但不随意而行，而是顺从圣灵啊。那这是很不容易的啊。有虽然神给我们自由意志，但是我们愿意把自由意志放下来啊，让神来引导我们。那有描述火在四活物中间上去下来，火就是代表能力，表示活物在它的里面有极大的能力啊。我们也是一样啊。我们如果在灵里面运作的时候，我们奔跑怎么样？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我们必要重新得力，而且力上加力啊，就像老鹰一样啊。然后另外一个活物奔走，好像电光一闪，表示速度很快啊，表示毫不犹豫的顺从命令啊。那奔走的时候，表示灵在引导我们。你知道属灵的事情哈，在属灵的领域，你一有感动，你要马上做，你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有一句话讲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对不对？你要赶快顺服。如果你一不顺服，怎么样？你不顺服就稍纵即逝啊！你想，哎，我再想想看，这个我到底要做还是不做？哎，那就不对了啊！那我们在灵里面说要马上的顺服。雅各也提到一个哈，讲到说，哎，他两个人不是在门外叩门吗？啊，你听见要不要开门？我想想看，哎，现在很晚了，哎，你有没有看时钟啊？啊，不是两个人在说，哎呀，我的家，我的美人啊，哈，请你为我开门啊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啊，那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了。这个心腹在那边听了，哇，这么晚了，你现在才来，然后呢，他说什么？哎，我已经什么脱了衣裳，我只能再穿上了，已经在床上睡觉了，对。然后呢，我洗了脚，我再下床，我毕竟是怎么样，我就污秽了嘛，我岂能再玷污呢？结果呢，当他一犹豫之后呢，两个人就走了啊。他再开门的时候发现，哎，想要看，这就看不到了啊。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经历哈，属灵人他们经历就是，当神感动你做一件事情，可是你没有马上去顺服的时候，你发现你想要再隔两天再去做那个事情的时候，发现神已经意识哈就不在这当中了哈，所以神的心意已经不在说你做的都就不是按照他的心意，是你自己要做的啊。所以讲到说这个好像电光一闪，表示我们在灵里面其实要学习赶快去顺服哈。所以特别是在聚会当中，我看到贝尼金在聚会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哇，有时候他好急啊，讲话叭叭叭，哎，赶赶赶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灵叫他做这个做那个啊，所以他不能够停下来啊，所以他旁边的人看到他那个字就知道说，哇，现在圣灵在他身上啊，所以他们都非常小心。他说，哎哎，麦克风怎么样啊？那个音乐起来啊，是吧？啊，你们过来哈，啊，马上他们要配合他啊，因为你稍纵即逝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十五节到第28节哈。讲到这个有轮子哈，那 我观看活物的时候，他的脸庞各有一轮在地上啊。那我们看这个在地上，怎么在天上也描述一个地上的东西哈、啊？所以神的意象不是在天上哈、啊，他的荣耀也要降临在地上。神在天上掌权，也在地上掌权。那他的国在天地之间，所以耶稣基督他来，他是从天上来的，他道成肉身，那天上的荣耀都反映在他身上哈、啊。那可是他来的时候，这个荣耀却反映在这个地上，神的国就降临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当耶稣来的时候，神国就降临？那教会就是他的身体，我们是被建造在磐石上，所以要在基督里也是一样会得着荣耀。所以这边讲到这个轮子的时候，有一轮在地上，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在地上的是谁？是教会。好，活物我们也可以讲到是我们，也可以讲到基督，活物也在这个轮中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讲到轮的形象的时候，如果你看到启示录当中讲到 四活物的周围有24位长老，你没有看到轮子，哎，你可以把它这样子讲哈。所以启示录中四活物跟24位长老有密切的关系，一讲到四活物，哎，总是讲到24位长老啊，所以经常被在一起描述。所以24位长老就好像是轮子，也代表神的子民，代表教会，代表神的国哈，或者我们代表神的工作，或者说神在地上所要彰显他的荣耀。所以你这样看的时候就不会困难了哈。那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24位长老看到这个的话哈，你会说，哎，轮子到底是什么啊？你怎么想都想不出来。如果不是神启示给我们的话啊，所以你看轮的形状跟颜色好像水苍玉啊，水苍玉就是反映它是一个属天的颜色，像穹苍一样，表示属神的人哈，它会反映神的荣耀。轮子是在地上，对不对？可是它反映哇，它是天上的一个形象啊。然后它是轮中套轮哈，轮中套轮就是哎，这个轮子或是不是纠结在一起啊，是套在一起。那这个从一个角度看哈，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，他说他与父怎么样，原为一，对不对？然后圣徒又与基督合一，对不对？圣徒要彼此合一，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轮的时候，它所代表的有很多的意义在那里哈。那他讲轮中套轮哈，他说这个形状做法好像是轮中套轮，它是混在一起，就好像我们教会就是一个身体，对不对？不同的肢体合在一起，可是我们却被一个灵所掌管哈。那轮子也代表什么？轻省跟容易哈。你说要抬东西，哇，这抬得很累，对不对？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哈，讲到文明历史有个最大的伟大的发明是什么？发明轮子，对，发明轮子就是什么？哇，轻松好多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在世界各地，你如果没有轮子的话，那你肯定完蛋了，对不对？太辛苦了哈。可是轮子的就代表你可以，哎，奇怪，轻轻一推就可以了。我们在那边抬得很重，可是一推就可以了，也代表我们跟神同工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在做的时候做的哇非常辛苦，可是跟神同工在灵里面运作，你会发现哇，就是轻省是容易的。所以耶稣说哈，你们要学我的样式哈，我的担子是轻省，我轭是容易的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轮中套轮，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，哇，一切都显得轻省哈。那还有他向四方执行哈，轮向四方，四方可以指的地的四方，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哈，就像每个方向都可以行走，都能够执行并不调转哈。那之前我们在讲到说这个福音啊，神的福音要传到各地去哈。那信的人都会有神迹奇事随着，轮子还带有一个轻省，代表一个工作的果效等等的，都含包含在那里面。然后讲到有轮网哈，那轮网就是轮的内部的构造哈，我们看到有把它轮子给撑起来的那个东西的哈，我们也可以代表是神的作为哈，它是一个可畏的，有没有？这边高而可畏，所以从外面看到的是，哎，它是一个在那边转动在做，可是它里面真正在做的是谁？是神哈，是神的手中的工作，它是可畏的。所以我们受造也是一样，我们受造是奇妙的，是可畏的哈。然后这边讲周围都满有眼睛，眼睛的意思代表一个洞察力，我们有属灵的洞察力哈，我们有智慧和启示的灵在这当中，所以我们做事的时候不是凭着血气，而是能够有属灵的这个启示在我们当中哈。然后最后那边所描述的活物的灵在轮中，好，活物是属灵的，那靠着轮跟地接触，刚才我们讲哈，地是轮是在那个地上哈，那轮与活物跟灵的关系是轮跟随活物，活物呢跟随灵哈，然后活物的灵 在轮中，所以这个又是一个哎呀，我们现在比较可以理解哈。我们讲到教会，讲到教会有教会的使者哈，你也可以说，在启示录不是有讲到这个，你要写信给七个教会吗？讲到七个教会的使者，啊，我们看到其实是写信给七个教会的使者哈。然后轮它也是代表一个灯台哈，因为它在那边行走哈，也可以指的教会哈。所以圣灵透过教会的使者来对教会说话。我们来看那个经文好了哈，在启示录，启示录的第一章哈，他说你要写信给在以弗所教会的使者。我们一般来讲会写给这个教会哈，其实是写给这个教会的使者，说那右手拿着七星，然后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如何如何的哈，但是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哈，那这个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哈。所以这边有讲到灯台哈，那灯台所讲的是教会哈，那教会的使者是，如果我们再讲到这个的话，那个活物可以指的教会的使者哈。那轮所代表的就是教会，圣灵透过教会的使者来对教会说话哈。所以每一个我们被神塑造成为完全的，我们就会被他所使用，成为他的器皿哈。所以神在教会设立了使徒的先知长老等等的哈，牧师的哈，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，那他所代表达的意义就是哈，就是这个意思哈。因为耶稣他就是呈现那个四活物，那每一个被神塑造成为完全的，就好像是也成为像四活物一样哈。好，另外一个我们来看，再往上看的时候哈，就进到第二十二节开始哈，活物的头以上有穹苍的形象，里面像是可畏的水晶哈。穹苍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空气或者讲天空哈。神第二天造的时候就把空气给造出来，把水分成上下。那这边讲到穹苍以上跟穹苍以下哈，表示有一个在天上的天啊，天外的天，或者我们讲第三层天哈。那这个穹苍像水晶，表示透明，它是没有遮掩的，表示活物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啊。然后翅膀张直，刚才我们也讲哈，翅膀张直就是它是作用是飞翔的，表示我们从圣灵支取能力，我们就显得轻省容易，可以飞越高山河流低谷哈，我们看得广远，会越过我们在地上这些难处哈。所以我们成为一个被神塑造完全的，我们会有一个属灵的洞察力，属灵的能力。然后行走也是一样哈，然后翅膀发出响声，这个代表在灵里面运作，而且有大水的声音哈。那如果我们看到在天上的宝座，在十九章启示录哈，那边有提到宝座的周围有那些四活物二十位长老，他们在那边赞美哈，千千万的天使，然后主全能者哈，然后作王了。所以我们看到有大水的声音，是代表哈天上所有受造之物一同赞美神的声音，或者我们在神在灵里面运作翅膀所发出的响声。但是我们也听到什么全能者说话哈，全能者声音来告诉我们哈，然后会有军队轰嚷的声音哈，我们看到是最终会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哈。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，我们要被带到天上去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面对一场属灵征战。那这场属灵征战是我们在地上的可以进到第三层天，可是中间我们会经过空中执政掌权的哈。然后之后呢，讲到他们站住的时候就便把翅膀垂下来，这代表在灵里面安息哈，请听神的声音。所以当神在宝座上说话的时候，活物就不再动作，不再发出声音，就像是仆人安静哈，站立在主人的面前听他讲话。然后二十六节到最后面哈，我们看有宝座，这边就出现宝座哈。所以以西结的意象从轮子是活物，从地上这个哈，到穹苍，一直到宝座哈。那这个宝座上有仿佛人的形状哈，那这个形状就像是我们讲人子哈。所以人的形象表示以西结他跟约翰所受的领受的意象是同样一个。他所表达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人子耶稣基督的启示哈。所以我们看最后讲到耶和华荣耀的形象，是代表就是耶稣，好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然后这边也提到有火的形状，有红的形状，最后面是讲到耶和华荣耀的形象哈。 那这个都是在启示录的里面都看到了哈。所以记得这个所代表的一个意义，就是他启示耶稣基督他所要成为的样子，那也是可以讲到我们，我们将来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哈。所以这是第一章哈，以西结书第一章。我们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好像很不可思议的哈，但是记得你跟启示录在这边对照看的时候，
能了解，
你就比较容易可以了解他所讲的东西哈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章哈，接下来哈，他就对我说话，他就成为先知。那他蒙召做先知，先知的意思就是为神说话的人哈。那他所说的话不是按他的意思，如果你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说话，你就是什么？你就是假先知哈，因为你是本着己心从人意来的哈。所以你要领受神的话，你必须先从神领受话语。所以神让以西结看到他荣耀的意象，神就给他信息，同时他也给他使命，把神的信息传给以色列人哈。所以他就让他听见他说话哈，神的话特特临到他啊。那他怎么对他说话？他对我说，你看第二章第一节啊，他说：“人子啊，你站起来，我要和你说话啊。”这个人子啊 ，Son of Man。那以西结领受了荣耀的启示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啊，哇，看到异象，看到什么啊？哇，有属灵的能力，你就忘了你是谁，你就以为你是超人的，你还是什么？你还是一个人，对不对？你还是个人子，不要忘记你是个人子哈、啊。所以以西结，神跟以西结，哎，人子啊，你还是个人哈、啊。所以神称他为人子，叫他谦卑。你看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也是一样啊。他虽然是神的儿子，有各色的能力，可是他称自己叫什么？人子，人子，人子啊！所以这很有意思啊。人子也是指的弥赛亚。所以当他讲他是人子的时候，我们不会觉得说啊这个有什么不好哈、啊，反而觉得说哇这个才是显出他的属性啊，神性各方面荣耀的哈、啊。所以我们一点都不会觉得他怎么样哈、啊。那神要说话啊，那这个他就静候他的吩咐哈、啊。那我们知道说血肉之体你没有办法承受这个神的话啊，所以当他一讲话，他对他说的时候哈、啊，他说你就站起来。我们通常听到神说话的时候，在圣经上有很多讲到，哎，他就倒在地上啊。所以他叫他站起来的意思，表示说他需要神来扶持他哈、啊。所以接下来灵就进入他的里面，使他能站起来。如果灵没有进到他里面，他实在是站不起来哈、啊。所以这个他就，我们在讲到说，我们需要神给我们力量哈、啊。那之后呢，他就呼召他说：“哈，人子啊，我差遣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，他们是悖逆我的哈、啊，他们和他们的列祖都悖逆我，直到今日。然后这众子脸面无耻，心力刚硬，等等等等的哈、啊。所以我被他被神呼召之后呢，你要对他们说话。”他们不管听或是不听哈、啊，第五节，啊，他甚至知道说他一定不听，啊，那但是呢，必知道在他们中间有了先知，啊，他们会知道你是先知，但他们可能知道你是先知，可是还不听你的，有没有这样的情形？也有嘛哈、啊，就像摩西来了，摩西这个是先知，大家都知道，啊，可是以色列人也有去背逆他的哈、啊，所以以西结他。的信息他是要被啊，把这个信息传到哪里去呢？是传到贝鲁之民去的啊，因为他在贝鲁之地啊做先知，他不是说是到以色列那边去哈、啊，是在当地的这个以色列人当中去了。那如果我们做以色列的神的子民，应该是要遵行神的律法，可是这些人却悖逆，所以神就称他们脸面无耻，心里刚硬啊，任意而行。那他们知道有先知哈，所以神就跟以西结讲说哈，你只管去顺从神，至于他们听或不听怎么样，你不要在乎。所以记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是这个样子啊，很多人讲说，哎，我传福音，哇，这个讲了半天都不听，怎么样，我就不讲了，对不对？要不要讲？你还是要讲哈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哈，他们有没有顺从是神的工作，也许他们不顺从是他们背后有个权势在那里哈、啊。那所以以西结的服事他会碰到有很多的抵挡啊，那会有属血气的人抵挡他，会有空中血那个抵挡他啊，但是神告诉他说，你不要怕他们啊，那我会给你们力量啊，给他力量会能够胜过。所以他给他的力量是什么啊？你看第八节，人子要听我对你所说的话， 好，不要悖逆，像那悖逆之家，你要开口吃我所赐给你的。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出来，然后手中有一书卷，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，内外都写着字，其上所写的有哀嚎、叹息、悲痛的话。好，所以你要吃这个书卷，然后他就把那个书卷给吃了。哇，这怎么吃啊？是什么做的？羊皮做的，是吧？以前是叫羊皮卷哈。那这个意思，属灵上的意思是说哈，因为他是被哈在灵里面被看到的哈，所以书卷是代表是神的话，神所说出来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啊。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领受，不是听而已，而是要把它什么吃进去。你吃进去，吃什么就像什么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你吃猪肉就像。就会有生牛，就会有牛劲儿哈，或是怎么样的啊？那同样的，我们吃了神的话语之后，神的话是怎么样的？好，我们经过消化吸收，就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哈。那东西好，我们是吃有形的东西，是给我们热量，给我们能量。可是神的话是灵，是生命，是给我们生命哈。所以他说，你不要悖逆，像他们一样，因为你所去的地方是一个悖逆之家。有时候我们会被环境影响，哎，大家都悖逆哈，我就跟着悖逆。但是你不可以像他们一样，你必须要忠心顺服哈。你看看这个书卷呢，是里外所写的字哈。这边里外的意思，它属灵的意思就是，有时候我们看一个字哈，它有外在的意思，它也有里面隐藏的意思哈。所以里面有哀嚎、叹息、悲叹的话啊，那这表示说，我们读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哀嚎、悲痛的话、叹息的话也有哈、啊，这些讲到审判的话等等的哈、啊，所以他必须要先吃了哈、啊，他吃了之后觉得甜如蜜啊，所以同样的，我们被圣灵开启的时候，我们明白神的话语，我们会觉得哇，神的话真的是很甘甜哈、啊，是我们心中的欢喜快乐啊。那吃书卷这件事情，如果我们看约翰哈、啊，他也看见天上的异象，他也吃这个小书卷哈、啊，所以在启示录讲到说，约翰吃了这个小书卷之后呢，哈、啊，那他就神就跟他讲说，那天使跟他说哈、啊，你要对这个是万国万民哈、啊，你要跟他发预言哈、啊，所以就讲到说，这个书卷所讲的是一样哈、啊，我们从神领受这个信息，你就把它释放出来哈、啊，然后到第三章的时候哈、啊，他说。从第四节哈、啊，一直到第二十七节，所以他就好、啊、被神差派去的一个地方哈、啊，那个地方是神的子民哈、啊。那他事先也讲了说，这些人他们是耳尖心硬的啊，那他们不会听你们的话啊。但是神跟他讲说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害怕啊。然后我要让你的额头硬过他们的额，让你的脸硬过他们的脸。所以我们领受神的话也是一样哈、啊，你不要意志有所动摇。你要很坚定的啊，所以传福音怎么样？要厚脸皮啊！你脸皮很薄的话，能传福音吗？不能传福音，人家一拒绝你就要受伤了哈、啊。可是我们要怎么样？脸皮要厚，就像推销员一样哈、啊，这样讲哈、啊，其实就是这样子。我们要这样子，额头跟脸厚，可是我们的心怎么样？不要跟他一样额尖心硬哈、啊。我们心要保持柔软哈、啊，我们心保持柔软才可以听到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哈、啊。所以以西结就是这样子哈，然后之后呢，你看第十二节，灵就将我举起，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啊震动轰轰的声音，然后说从耶和华所啊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应当称颂的。你看到从耶和华的所在显出来的荣耀是应当称颂的，这句话像是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吗？当我们讲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意思是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我们要为基督做见证。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哈，以西结从神那边领受的一些信息，其实就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哈。那他看到的是属灵的世界哈，可是呢，他要服侍的地方是在哪里？是在这个地上，是一个现实的世界哈。所以他的灵性激愤嘛，第十四节，灵将我举起，哇，然后我的心中甚苦哈，可能体会到耶稣我们的主看他的百姓的一个心情。灵性奋激，并且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大有能力，我就到了提勒哈亚庇，在加巴路河边贝鲁的人那里，在他们所住的地方，在他们当中悠悠闷闷的坐了七日哈。所以我们被提到天上，可是神也要我们下到人间，就像耶稣的三个门徒被提到变相山，可是最后呢还是要回到地上啊。 然后后来呢，神就跟他讲说哈，第十六节开始，我派你做以色列家所望的人哈，我口中的话要你去警戒他，警戒恶人跟警戒义人。那如果呢你不警戒他们，那些恶人那些义人他做的事情是恶事情，那结果他要怎么样，要受审判，可是神要追讨你这个哈，因为你没有来警戒他，当他灭亡。所以他讲到这个恶人跟义人哈，其实不在乎说他们的本质怎么样，在乎说他们所行的哈，那要他们离恶行善，以免受审判哈，因为神是照着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。如果你不警戒他们的话呢，神要审判谁？神就要审判以西结了哈。所以同样的，神把一些哈给我们这个使命，那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该做的事情做出来的，神他要追讨我们哈。那后来呢，他们就这个以西结哈，在二十二节，神的灵在降在他身上哈，你起来往平原那里去，我对他们说话哈。所以到最后呢，以西结不止在异象中经历神的荣耀，他也要进到平原啊，进到这个世界，在巴比伦里面都是平原哈。但是呢，神的荣耀与他同在啊，所以这个也是神对我们的一个呼召使命，让我们可以经历天开了，经历他给我们的恩典启示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带出来哈，带到人间，带到这个平原哈，就好像是耶稣他所做的哈，就像使徒们所做的哈。所以我们看以西结书哈，第一章到第三章，它最主要是在第一章那里哈。第一章是讲到天上的异象，记得要跟启示录一起对照看哈。第二章、第三章就讲到神命定他哈，给他的使命，叫他做先知，神会对他说话。但是你要把神的话给吸收了之后，把它释放出来。但是到哪里去呢？是到被掳的人当中，跟他们在一起，一起生活，把神的信息传出去哈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结论哈。以西结他看见天上的异象哈，那主要是四活物，有轮、有灵和宝座哈。所以您读的时候把这个元素给抓紧就可以了哈。那这些异象是预表耶稣基督的属性和作为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哈。那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他也预表神在圣徒生命中所要成就的工作，让他们得着救赎，与他一同得胜，成为像他一样完全圣洁，没有瑕疵啊。将来也要与他一同在天上荣耀的宝座前，与四活物还有二十四位长老一同敬拜赞美神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的这个第一个段落啊，以西结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啊。启示是荣耀的意象，讲到耶稣基督，也讲到神将来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工作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